魏京生向美国之音表示，那次见面讲真的，公安局没有发现。暗中监视沙塔克的便衣人员没有认出这一位因民主墙运动坐监多年的政治犯，而那些形影不离跟着魏京生的秘密警察那一日亦刚好放松警惕，以为他只是去见一名记者，就是这样两个人在警方的眼皮底下见了面。当时美国政界正在激烈讨论的一个问题是，对华贸易最惠国待遇是否应该与人权问题脱钩。沙塔克对魏京生表示，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希望到中国同佢会面，将中国意见人士嘅意见作为重要参考。
他就跟我讲，就说这个见不见，说他也说你要见了肯定是有危险，但是呢，对这个贸易和人权脱钩来说很重要。所以我说，
魏京生回忆话，佢问佢见唔见，佢话你如果系见嘅，肯定有危险，但系对贸易同人权脱钩好重要。咁魏京生话佢肯定系会见，佢肯定唔能够俾贸易同人权脱钩，嗰、那个对中国搞人权民主嘅人威胁太大，所以佢话佢见。江泽民后来知道咗之后，气得暴跳如雷，将佢哋公安局嘅呢啲人骂到狗血淋头。嗰次会面之后冇几耐，魏京生再度被捕，直到1997年中国政府迫于国际社会压力，特别系喺美国总统克林顿嘅亲自斡船下，先至将佢释放。魏京生话1997年，佢哋嚟揾佢，话要保外就医，条件系你要到美国。嗰阵时之前，佢就估到江泽民到美国肯定系同克林顿有交易。当年11月17日，魏京生抵达美国，佢当年系47岁，喺中国坐咗18年监，疾病缠身，牙齿几乎系脱掉。好快佢就发现自己卷入一场美中关系嘅政治漩涡。两个多星期之后，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请他对白宫会晤，在讨论美国与中国的接触政策时，魏京生和克林顿的国家安全顾问伯格吵到面红耳赤，而至于克林顿不得不出面打圆场。魏京生说，那个时候他说已经能够准备给中国永久最惠国待遇，他们已经有这个计划，虽然他当时不知道，他当时的讲法暗示不要他们给，所以他们急了。魏京生对美国之音说，和克林顿见面的第二日，一个国会议员亲自开车带着他到了时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的家。
去了以后才发现有20-30个都是美国大企业的那种高管，居然里头还有2-3个人讲中文的老外，但是讲中文的，他们一起跟我啊吃饭请客，老魏啊我们英雄啊，这些都是套话了，对不对？
魏京生话，去咗之后先至发现，20-30个都系美国大企业嘅高管，居然里边仲有2-3个人讲中文。佢哋请客食饭，同佢话老魏，当然系客套话啦。但系最终饭后饮咖啡嘅时候，佢哋先至开始亮相，话魏先生，你能唔能够同我哋合作？你如果同我哋合作，钱系有嘅，要几多有几多，以亿计。佢话同佢哋合作做乜嘢？他们就说要他帮忙促进他们更多的跟中国做生意。魏京生觉得已经有警觉了，他说这个可能他做不到，当时就争吵起来。他们说你看做生意对中国有好处，魏京生说你错了，那个是对中共有好处。他们说做生意中国经济发展，老百姓亦会怎样？魏京生说老百姓可能得到一点点的实惠，但是共产党经济实力变强之后，全部会继续迫害百姓，不会民主，他独裁日子过得好好，为什么要民主？有一个人还跟他闹交，他说你这样讲话不是又要回到麦克锡时代？他马上就嬲了，他说麦卡锡是被你们这边很多知识分子吃了亏，失去工作。但是你要知道，同一个时间共产党镇压反革命在全国枪毙了几百万人。他说是麦卡锡好还是共产党好，他们都没话讲了，所以后来就不欢而散。这样不欢而散的经历后来还有很多。魏京生将那场围绕中国永久最惠国待遇和加入世贸组织的政策辩论称做美国近代以来最大最严厉的一场斗争，他自己俨然成为一名斗士。
我那时候每天要串好多个办公室，一个一个去说服克林顿，干脆就是拿车往白宫接，一天接待好几波，然后有一个被他这个接待过。
他回忆说，那阵时他每日要串好多个办公室，一个一个说服克林顿，干脆就拿车去白宫接，一日接好几次， 有一次被他接待过但是没有改变立场的议员跟他谈话，告诉他知将人拉到怎样，很简单，说你这个州有什么问题，我已经跟那个部长说了，那个问题可能会被你解决，意思是说你投我一票，我可以跟你解决，白宫直接施加压力。共产党怎样施加压力？大使馆直接给中国西部一个农业州的参议员打电话，说你们州里面跟我们中国有100万吨小麦的意向书，你想不想要它变成订单？话就很明显了。20年过去，美中关系早已经沧海桑田，魏京生依然忠于自己当年的立场。
当然现在这个事实证明 我这几十年的奋斗做的事呢，没错，是对的。如果当年不给中国，
他说事实证明他这几十年的奋斗做的事没错，是对的。如果当年不给中国永久最惠国待遇和加入世贸组织的话，共产党怎会挨到今日，怎会甚至变成美国的威胁。20年这一路大家都明白，美国吃亏，中国占便宜，因为中国肯定不守规矩，眼见着一日一日美国就弱，不单止是经济上弱，军事上也一日日被中国赶上，而且他意识形态跟你完全相反，他最终目的就是要打垮你，哪怕邓小平说韬光养晦，就是先将那个箭头藏起来，等有机会才拿出来打你，所以说你被共产党赚了钱，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莫冠生在华盛顿报道。